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再一次做一个祈祷，好吗？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今天的早上，你召聚我们再次回到来，我们在这里来敬拜你。在这一刻的里面，神啊，我们求求愿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愿你的说话进入我们的心的里面，无造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近这几个月，我家的而且确经历着一些很大的改变。最明显的改变就是我的大女儿准备要入大学了，终于挨完她中学毕业了。在这两个月里面，她除了要去迎接毕业典礼、毕业晚餐之外，其实还要做很多的功夫来到去预备九月大学入学的准备。无疑对于她来说，在这个成长的阶段是一个很多需要适应的一个的时段。不过在她适应的过程的里面，我估不到的一样东西，就是除了她要适应之外，原来站在她隔离见证住家姐成长的妹妹，原来她都有很多适应的地方。因为看住家姐的改变，看住家姐的成长，原来对她的生命都带来了很多的刺激。记得有一次，当她跟妈妈聊天的时候，她很直接跟妈妈说，她说，妈妈，在新的一年，我很想改变。我们就问她了，我说，妹妹，你有什么想改变？为什么你会想改变？于是她很诚实地跟我们说，就是因为她见到自己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不尽善的地方，有很多软弱的地方。于是她说，我很想在新的一年里面，我能够可以大胆一点，我希望我可以不要那么负面一点，我能够可以有更多的勇气，能够踏前一步，甚至乎尝试去扩阔一下我自己的生活圈子。我对我妹妹的看法，我是百分之百的支持。不过与此同时，我都很希望给她有一份的心理预备。于是我就跟她这样说，我说，女儿，我很支持你，我百分百支持你。我既然你今天你已经有一份很想改变的心，不如这样吧，你祈祷吧，你告诉天父，听求天父去帮助你在新的一年来到去改变。不过我又说不过了，你要有心理预备。什么心理预备啊？就是今天如果你要求天父改变你，其实天父真的不是一下子将你变成另一个的人。改变其实是一个需要被锻炼的一个的过程。如果你今天求忍耐的话，你知不知道天父会怎样回应你啊？天父就会给你有很多学习忍耐的机会。如果你今天求勇气的话，你知不知道天父会怎样帮助你啊？他会给你有更多你需要去运用勇气的场景。过程真的未必是你所想象当中那么舒舒服服的，女儿。不过生命就是这样，透过一次又一次的锻炼而被改变过来。弟兄姊妹，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人的生命，如果我们需要上帝，我们很想求上帝去改变的话，其实真的不是一夜之间突然之间第二早上起身变成了另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的神用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他透过不同的场景、不同的经历，你要锻炼你和我的生命，在那些通过那些经历和场景当中来到成长。而很多时候这些的经历、这些的锻炼，是那些可以去挑战你极限的那些的冲击，甚至乎是一些要颠覆你生命的困难。为什么？因为就是要迫使你来到离开过往你觉得已经很安定了、很舒服的那些的安舒区，以致你可以突破这样来到向前。于是很多时候人眼前的危机却成为了神去突破生命的转机。有些像好像那些大麻鹰，他要教他们的小麻鹰来到去学飞的时候，他们用什么方法？他就是带着他们的小麻鹰去到悬崖顶那里，就将他拱下去，这样哇，那就是拱自己的仔要死，这样当然当然是看实的啦。但是就是透过一些这样的危机，你都让那个小鹰能够有个动力来到去拍开他自己，展开他的翅膀。 而一次又一次这样的经历，令到小麻英能够掌握到拍翼的技巧之后，于是小麻英就能够展翅高飞。所以呢，你说究竟今天我们面对那个是危机啊，定是转机呢？其实你知不知道，有时候都是只差一线。关键就在于，究竟今天你在这个经历着这件事情的过程的里面，你愿不愿意找紧时机把握它，你都是成为今天你的生命被上帝突破的一个的机会。那你问怎样把握啊？在圣经里面，你有没有读过有关于腓立比教会的故事啊？其实腓立比教会它的过程、它的成立甚至乎它的成长，原来都在一个又一个的危机当中你都是建立起上来。我刚才说它的成立，腓立比教会的成立都是在危机的背景底下你都是成立的。你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在那里已经有很明显的记载。话说当时使徒保罗和巴拿巴两个人就正展开他们第二次的宣教旅程。保罗原定有他自己的计划，他原本的计划就是打算去一个地方叫做亚西亚的地方，但是谁不知当他想去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他圣灵却要禁止他们。于是保罗说，哦，这里不去得啊。于是他想，不如我转阵呢，我转阵去到加拉太，但是一来到美西亚想继续走下去的时候，圣经里面又告诉我们耶稣的灵又再禁止他们。为什么禁止啊？圣经又没有理由，圣灵又没有讲低，不知道我给了你，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在一个这样的过程里面，你会问什么问题呢？如果我是保罗的话，或许我会问神，你究竟想怎样呢？是家阵现在我跟你去传福音，我在做你的事，扩展你的国，我所计划的 plan A 又不 work， plan B 又行不通，究竟你想我去哪里呢？但是谁不知圣灵就在这里为保罗提供了神心里面的 plan C。 神让保罗见到一个的异象，这个就是我们后来称为的马其顿的异象。神让保罗看到一个异象，就在异象当中有一个马其顿人就对着保罗说了，请你来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异象，结果保罗就是凭着他所见到这一幅的图画，就来到欧洲的第一站，亦即是腓立比这个的城市。就是因为他去了腓立比，以至于腓立比的教会能够因为这样而建立起上来。所以你说腓立比教会是在一个什么的情况底下来建立的，你都可以说它是一个当一个人就是使徒保罗，他站在一个两难之间进退两难的情况底下，就是单凭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带领的情况底下而到开始。所以你可以想象，当后来保罗他要写腓立比书来到给腓立比教会，在里面要为他们处理一个又一个腓立比教会里面所遇上的危机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想象，其实保罗一点都不稀奇。好了，你可能会问，那究竟腓立比教会有什么问题呢？那你就要看回腓立比书第一章和第二章里面的内容所描述。你有看过的话，其实你不难来看得出在那时究竟腓立比教会经历着一些什么问题。我首先不讲当时腓立比教会在一个什么的年代的里面，在那个年代的里面，从罗马帝国来带给他们的在信仰上面甚至乎在实践信仰上面的挑战。但是我们只是看第一第二章，只是讲教会里面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原来当时在腓立比教会的里面有些人正在反对他们，而这些人对他们的反对是令到他们无论在是非的分辨、在爱心的行使，并且在他们的信仰的知识和见识上都带来了前所未有见过的考验。所以在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八节，他就这样说了，他说什么事都不怕有反对你们的人，有反对他们的人的，这就证明他们要灭亡，你们要得救，这都是出于神，因为神为了基督的缘故赐恩给你们，使你们不单是信基督， 也是要为他们受苦，为他受苦。你们面对的争战和你们在我身上所见过现在又听到的是一样的。你知不知道这股的势力为到腓立比教会带来了很多的困难。不过保罗在这里他想讲一点，就是原来腓立比教会今天你所遇过的困难，其实我保罗在我过往的经历的里面，其实我都遇过一些很相似的地方。所以当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他要去鼓励教会来到继续向前继续努力加油的同时，保罗在这里他分享了他过往里面的经验。保罗说，他说过去在他的身上同样都承受过四方八面而来的危机。不过保罗在这里他见证一样东西，纵使过去里面他经历过不同的危机，但是这些危机从来未让保罗灰心过，从来未叫保罗气馁过。相反，当保罗在这些危机的里面，他有一种很不同的看法，很不同的处理的方法，就是他里面反而他见到上帝透过这些他经历的危机是怎样成就上帝自己在个群体当中，并且在个周围的当中去兴旺他的福音工作的一些机会。就好像第一章第十二节保罗他怎样讲，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反而使到福音更加兴旺了，以致整个宫里面的卫队和其余一切的人都知道我是为了基督才受捆锁的。而且大多数主内的弟兄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毫无惧怕，更加勇敢地来传讲上帝的道。保罗说，即使他落在困锁当中，但是你知不知道，他说你知不知道我见到什么？我就是见到神怎样在我的捆锁里面反而令到很多人你要明白什么叫做福音，甚至乎叫福音能够有机会讲传。所以保罗继续讲下去他的经验，他就这样讲了，他说第十五节，有些人传扬基督是出于嫉妒和纷争，但有些人是出于好意，这些人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派来为福音辩护的。那些人传讲基督是出于自私，动机并不纯正，只想加重我的捆锁当中的烦恼。继续看下去，那有什么关系呢？真心也好，假意也好，无论怎么样，基督总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我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藉着你们祈求和基督耶稣的灵的帮助，我一定会得到释放。我所热切期待和盼望的，就是在凡事上我都不会羞愧，只要满有胆量，不论生死，总要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被尊为大。保罗虽然落入捆锁的里面，但他仍然能够讲一出讲得出一番这样的说话。可能你会疑问，就是怎可能呢？保罗为什么能够可以讲得出这些的说话呢？喂，明明我诸事不利，真是明明我危机重重，甚至乎有些危机根本就是冲着他保罗而来，为什么保罗还可以在一个这样的情况底下，他反而对着腓立比教会说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为什么？是不是保罗经历捆锁压力太大发了神经啊？是不是他很阿 Q 啊？明明有问题于是作一些理由来安慰自己啊？弟兄姊妹，如果你看保罗看得久的话，你很明白保罗不是一个这样的人。比保罗之所以可以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他依然能够可以有一个这样的反应，其实很明显有两个原因，其实他自己都说了。第一个原因就是他相信弟兄姊妹为他的祷告，他很相信祷告之后主耶稣的灵就会帮助他，到最后他必定能够可以得到释放。这里表现了保罗一份什么的心境，就是很明显他一开始保罗就很确定一个事实，就是 即使一切在人的眼前，我们看为是一种的危机，但是这些的危机的背后，仍然有他的神在背后当中来到掌管。所以，喂，不是人说要对付你，他们就对付到你的。不是那个人说要你死，你就一定会死的。因为到最后那个结果仍然是掌管在那位他所深信并且跟随的上帝的里面。这个是第一个为什么他可以这样仍然说可以喜乐的原因。其次，当你看回保罗他面对危机的时候，其实他又有他一手，他有着一份很不同的眼界。起码一样东西，就是保罗是从来没有将全副心机都放在个问题上面，他将所有关注的反而是放在究竟今天我既然要经历一个这样的危机，我竟然要经历一个这样的困难，究竟上帝可以在这个困难上面怎样能够继续得到他最大的荣耀呢？这个呢是保罗看上帝的工作一个很不同的一个眼界。神可以怎样凭着一个人眼前以为的危机，一个的 crisis 来到去达成他更大的工作。你知不知道，就是因为这种想法，就是这种的眼界，以致保罗当他每每来到遇到别人对他的攻击，别人对他的捆锁，这些危机的时候，他的态度和信心其实是有着180度不同的变化。他不是只是想着究竟我要怎样去解决我面前的问题，而是他不断的尝试在这个问题的中间，你都是留意，留意究竟上帝在这里做什么，留意究竟上帝在当中要怎样来去实行他的工作。因为人眼前的危机，原来却可以成为神来去突破生命的转机。你知不知道啊？上个礼拜，当牧者在这里，或者不是这里，在那里，在那里，你都是跟大家来去分享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故事的时候，他讲到当时的以色列人站在一种好像走投无路、前无退路、后有追兵的一个的环境。当时呢，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一直在听，我自己心里面都身同感受，我觉得都几似。因为在过去两个星期的里面，当我们不断为到我们的教会的变化，我们的聚会的地点来到筹算的时候，你知不知道，连我自己都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好像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我的 plan A 是大尖又不得，我的 plan B 细尖又没埋，去 plan C， 哦，这里就是 plan C， 究竟会是怎样呢？究竟情况会是怎样呢？我心里面都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困难。不过当我听到牧者他去描述到神到最后是怎样透过云柱来到火柱来到去带领以色列人，他用云柱来到去阻挡住埃及人，又将前面的红海来到去分开，让以色列人在一种完全没有想过的情况底下来到去得拯救的时候，你知不知道那一刻我反而我问自己一个问题，我问自己就是，纵使我们经历一个这样的危机，但是我们信不信得过上帝先？我们信不信得过今天神同样可以以他的带领和能力去帮助我们跨过我们面前这一趟的红海先？如果过去的里面这么多年来，我们都很体会过上帝的拯救，我们去经历过上帝的带领，而我们相信一切的云云背后都有父神的掌管和有他的美意的话，我可不可以在这一刻我就信得过神可以利用这一次的危机来为我们这个群体带来新一次的突破，并且成为突破我们生命的转机先？你可能会问，牧者，那即是什么转机啊？我都诚然告诉你，其实我未知道。不过我不是想象不到，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就是其实牧者想不想象到，其实这个不是现在这刻最大的重点。我相信对于我们的群体来说，最重要的重点是在于你究竟想不想象得到，你和我们愿不愿意一起的来用一个这样的角度来想象一下 神要透过这个经历要带给我们什么，神要透过这个经历要怎样去建立我们，甚至乎神可以透过这个经历让到他自己在这个群体的里面怎样能够更加被尊为大，我觉得这个才是关键。而你可以这样看的话，你知不知道你会发现一件事，你会发现你不会灰心，你会发现你不会失望， In fact 你可以期待，你可以 look forward， 你可以期待就是神啊，究竟接下来你要在我们这个群体的里面你要怎样成就一个更大的心意啊。我相信一件事，就是当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就是很想腓立比教会当他们面对他们当下的危机的时候，他想他们明白这一点，就是要腓立比教会去明白一个事实，今日在他们眼前以为的危机当中，你知不知道却可以成为神突破他们生命的一个转机。所以来到第二章的时候，保罗就在一个这样的大前提底下，他就叮嘱腓立比教会三样他们需要谨守的事情。第一，在危机的面前，保罗说教会你们要同心，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所以你们在基督里若有什么鼓励，有什么爱心的安慰，有什么灵里的沟通，有什么慈悲和怜悯，就应当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爱心，要心智相同，思想一致，使我充满喜乐。保罗的意思，弟兄姐妹，他说若果你过去的里面，在你跟随耶稣的过程的当中，你已经得过耶稣的说话对你的劝勉，并且他对你的安慰，并且你已经接纳了他对你那份的爱，又试过你在祷告，你在灵的里面和圣灵去经历过他对你的带领和保守，你又试过来到去体会过神对你的慈悲和怜悯，你领受过了，你已经尝过了，你知道过这些神给你种种不同的恩典了，于是你在危机当中的时候，你们就应该持守住一份的同心，一份彼此的同心，就是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爱心，同样的心智。不过当你看这里的时候，我请你不要误会一样东西，就是以为保罗说的同心就是代表了我们今天上上下下什么都要一模一样。 No， 不是这样的意思。保罗意思就是你要拿紧究竟哪个才是你和我同心一同服侍并且跟随的对象，这个才是同心里面最紧要的关键，是这个对象令到今天我们彼此之间我们可以有一个同一的目标，我们可以有一个同样的方向，我们有可以有一份同样的爱，甚至乎我们有一个同样的关注。我们的关注不是关注我们各人自己的需要，不是我们各人自己的利益，而是什么？我们关注的就是我们同样相信的这位的上帝，他可以今天如何在你和我中间来到工作，去达成不是我们的心意，是他的心意。你知不知道上星期的时候，我就真的见到一份这样的同心的画面在这里来到出现。我看到什么呢？我看到弟兄姊妹去怎样很愿意这样来到彼此摆上。我看到崇拜之后，我们一对对的侍奉人员，他们怎样来到每一个人来到带着最大的诚意来到去为到今个星期这个的崇拜的 set up 来到去做好预备。我有同工甚至在这个礼拜的里面来到跟我去忆述上个星期他里面的一个遭遇，就是话说他在 Capos 那里，他说在那里的时候见到有一个弟兄来到去帮他们 Capos 在搬箱，这个同工就跟那个弟兄说，就是喂， 为什么你会在这里的、啊、你不是这队 team 的、哦、当然不是质疑对方啦，你做什么搞搞阵，不是什么意思啦，即意思 你不是这边的、哦、你在那边帮手，为什么你会来这里的，为什么你不是这队 team 的，为什么你会在这里搬箱的。他说你知不知道那个弟兄怎样回答他，我弟兄回答他就是说不理得那么多的啦，现在这样的情况我理得我自己哪队 team 啊，总之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出现，你就当我 off team 啦，这样、哦、原来我多队 team 叫 off team 的，这样你知不知道。当我听到我的同工怎样益述这一位的弟兄那个的分享和那个说话的时候，我心里面是被鼓励。我被鼓励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危机已经消失，我们的鼓励的原因是因为原来在一个这样的危机的里面，上帝是可以使用他来挑旺我们的弟兄姊妹他那份彼此服侍的心智。所以弟兄姊妹，你说呢？你说我们究竟会纯粹将这件事来看为是一个的危机，定是我们可以期待就是上帝透过这个经历可以利用他来去建立我们，甚至乎成为鼓励我们的转机。而我相信保罗当他要和腓立比教会来去说话的时候，他就是要教会明白这件事，就在危机当中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正正需要的是一份的同心，一份彼此的同心。因为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同心的话，其实你想象其实我们所关注的就会是我们自己的想法，每一个人所想的就会自己的方便和自己的好处，而到那个时候其实危机所带来的就只有一样东西，那样东西叫做拆毁，那样东西叫做分裂。所以呢，你怪不知得当保罗继续要去鼓励教会的时候，他叮嘱腓立比教会不单只要他们只是同心两只字，其实还有他要叮嘱他们，你要学效一份耶稣基督里面的谦让和温柔。所以保罗在二章第三节他继续这样讲下去，他说不要自私自利，也不要贪图虚荣，只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各人不要只是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应当有这样的思想，这也是基督耶稣的思想。你不要误会保罗在这里说，他说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件事是什么，就是、哦、你经常都要当人家厉害过你这样。不是，其实保罗不是这样的意思。这里所说的看别人比自己强不是一个比较来的，甚至乎跟今天你和我的能力是没有关系。看别人比自己强，保罗的意思就是你可不可以将别人的需要放在你的需要之先，你可不可以考虑人家的处境先去考虑你自己的处境，你可不可以关注别人先，就不要去关注自己的需要住。他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正正是切合到耶稣基督自己的心肠。耶稣的心肠是什么？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至今卑微顺服至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心肠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心肠是一份舍己的心肠。耶稣基督的心肠就是他本来是与神同等，就是因为人的缘故，他愿意自己卑微成为样式，甚至乎去到一个奴隶的一个地步，并且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心肠就是以其他人的需要来作为前提，却为到其他人的好处来去让步舍己，甚至乎牺牲。而保罗认定，当今日我们在一个的危机的当中，神的教会是需要一份好像耶稣基督那份的谦让在我们中间来出现。我们需要的是一份互相谦让的心肠。 你问点解啊？Yeah, 就好似我哋今日咁啫嘛。你知唔知道？因为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因为呢个场地限制嘅问题，我哋原本系中文堂、英文堂一齐同步发生啊，并且有埋少年人堂一齐发生嘅一个嘅安排。但系就要因为呢个安排嘅缘故，我哋需要咧将到咧英文堂变咗做早堂9:45。然後中文堂去到11:30，我們來到去上下或者前後這樣來發生。老實說，作為一個我們已經慣了這麼多年來都是同步這麼多堂來發生的一間教會裡面的時候，這個轉變絕對對我們來說不是一個最好的一個的安排。重要就是我們要在短短兩個星期裡面來到去達成，你能不能夠想像？我想你不單止想像到，你已經經歷到了，就是中間裡面有多少人為他們帶來了很多的麻煩、很多的不便、很多的困難。你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他需要更加早來回來，今早上其實我平時我都要10:00回來，今早上要9:00就要回來，多一個鐘，還要不是我一個，是我全家一起9:00要回來。中間裡面真的有很多的適應，我需要很早的回來。又有一些弟兄姊妹就是因为他们那个岗位的性质，他们需要不只是一堂崇拜，他要踩两场的崇拜。对于那些有少年人的家庭来说，对他们来说就更大挑战。如果父母需要在这一堂崇拜里面来服侍的话，他们就需要带他们的少年人早一堂的来到回到来这个英文崇拜和这个少年崇拜。但是崇拜完了，轮到他们在这里侍奉了，那他们的少年人怎么办？你都是怎么安排啊？咁样啊，这个问题其实我两个女儿都问紧我，究竟我怎么算好啊？咁样啊，都未讲到有啲嘅弟兄姊妹，其实佢哋一直都翻开中文堂，但系却知道喺中文堂嘅里面，我哋嘅位置好有限，于是佢哋宁愿接受牧者嘅邀请，佢哋转到去早堂嘅英文堂里面，而让出一个座位俾到真正有需要嘅弟兄姊妹嚟到去参加呢一个嘅中文堂。你谂到噶？種種的轉換中間其實何點只需要適應那麼簡單，中間裡面其實需要作出一些的犧牲，而要作出這些的犧牲，豈不是我們必須要有一份願意看別人比自己優先的一種舍己的精神呢？以致我們才能夠可以在這裡作出種種互相謙讓的表現。当然你可能都会担心一样东西，其实会不会这么不方便，会不会构成这么多的困难，会不会令到有些家庭可能会选这个时候来离开去第二间教会。我给你直接的答案就是，其实这些情况我都不是未见过，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依然相信一样东西，就是神今日我们相信他仍然与我们同行的话，换言之，我们行着这条路，我们的神仍然都跟我们同行。既然我们能够相信我们所有的经历背后都有上帝自己亲自的掌管的话，那我们就相信上帝会带领我们这个群体会经过这个重要的关口。所以我只会跟我自己说一样东西，就是我既然都认定这个是我自己属灵的家，既然我都认定大家是我的弟兄姊妹，我宁愿为着这个家，我宁愿为着我的弟兄姊妹，就首先想其他人的需要先，我宁愿你们自己先作好调教，我宁愿我自己先作好我自己的适应，好让真正有需要的人能够在这里得到他们需要的帮助和支持。因为我肯定一样东西，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耶稣基督的心肠。要唯有是这样，其实我们各人或者我们整个群体，我们才能够可以很实实在在地体验到什么叫做人眼前的危机，却原来可以成为神突破人生命的一个的转机。当然你说个过程容易呢？个过程简不简单呢？ 一啲都唔简单，一啲都唔容易。但弟兄姊妹，我想鼓励你一样嘢，唔代表唔能够，唔代表冇可能。或许就系因为咁样嘅原因，所以保罗到最后佢先至到腓立比书，佢就要再一次嘅一份嘅叮嘱。第十二节，佢咁样讲，佢话：这样看来，我所亲爱的，你们素来是信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是这样，现今我不在，你们更要信服，就应当恐惧战惊，作成自己的救恩。为神为了成全自己的美意，就在你们里面动工，使你们可以立志和行善。保罗在这里要叮嘱腓立比教会，要学会什么叫做信服，什么叫做全心信服。意思不是叫教会每个人都要听听话话，不是这样的意思。如果你看清楚一点的话，保罗讲信服的骨子里面的意思，就是躺在今天你和我都认定我们眼前所经历的危机背后有神的掌管了。喂，那你和我就信服啦，你和我就信服，由得上帝在这里透过这个机会在我们的群体当中工作啦，你就信服啦，就信服把握这一次的经历，你得由得上帝去无造你和我的生命，建立你和我，你得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突破，甚至乎你让上帝去使用我们啦。 That's why 保罗当继续讲下去，他就这样讲，他说无论作什么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好使你们无可指责，纯真无邪，在这弯曲拨谋的世代当中，作神没有瑕疵的儿女。弟兄姊妹，你真的未必第一下我们就知道上帝究竟想怎样，我们真的未必一开始我们就能够可以知道明了究竟上帝要带我们去哪。但是这些都不要容许我们你要成为容易发怨言和起争论的一些的缺口。既然今天你和我都相信上帝会带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发怨言呢？既然我们都知道上帝背后有他的手一路的带领和安排，并且有供应，为什么今天我们仍然在他的面前能够因为这个问题而有所争拗呢？怨言争拗是不会解决到当下的问题，怨言和争拗只会去动摇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并且加添我们在弟兄姊妹之间的纷争，将你和身边的人都陷在一种对我们这位信实的神越来越少信的一种的状态。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既然你都信上帝会带领，倒不如今日你就信服了，站住，企定定，不要作声，不要争论，不要发怨言，就即管你都去观看上帝要在你和我中间要展现一份什么他更大的工作。你知道吗？当保罗他在重申这里讲到教会不要发怨言起争论的时候，其实他还给多一个理由，他说除了因为要信服之外，还因为他要我们在这个弯曲拨谋的世代当中，要我们怎样啊？无可指责，纯真无邪，作神没有瑕疵的儿女。我不知道过去的里面，当你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是用一个什么的理解来去看？可能过去里面你只是想着是爱来来去、即是背金句用的这样。但如果你用一个教会在危机当中经历危机的角度来看的理解的时候，你会发现的确就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所经历的危机是因为这个世代正正是一个弯曲拨谋的世代、外来的挑战，世界的拒绝，仇敌的攻击。但是弟兄姊妹、要在这个弯曲拨谋的世代里面去给人见到你那份无可指责，纯真无邪，神没有瑕疵的儿女的生命，你没有想过？不是在你平安稳妥的时候你都见证出来，就是正正是当你在危机当中的时候，你在危机里面你做些什么选择，你怎样互相对待， 在你的群体当中怎样展现那份的喜乐和盼望，怎样在个世界的面前去展现一份不同的生命，就在那里你都是展现出来。当教会无事平安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用讲同心的，因为都很同心了，是吧？我们不用讲谦让的，我们不用讲顺服的，因为大家都已经舒舒服服了，我们没有人需要牺牲的嘛，大家都平安稳妥嘛，我们没有人需要主动的来学会什么叫做顺服。但是教会如果要是怎样，教会这个群体属神的群体要被人见到究竟 suppose 会是怎样，其实正正就是我们当落入逆境和危机当中，我们是怎样去展现我们的信仰，我们怎样去实践我们的信仰。你知道到那时候这个群体是一个怎样的群体，就见真章。就好像保罗接续这样说，他说你们要在这世代中发光，好像天上的光体一样，把生命的道显现出来，使我在基督的日子可以夸耀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弟兄姊妹，教会要在世代当中发光，不是下次我们需要自己去制造机会，机会就在这里，危机正正是一个机会。我们愿不愿意把握你要将一个人以为的危机，你要将它转化成为一个我们不单止生命被突破，并且能够在世界的面前见证上帝的一个的转机呢？你知不知道今次当教会出状况的时候，我真的经历了很多弟兄姊妹从各处打来的问候，有些是弟兄姊妹，有些是教会领袖，甚至乎有一个教会的教会领袖主动来我家，不知道为什么他知道我家在哪里，拍门跟我说，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教会为你的教会来祷告，甚至乎有些 offer 给我们，如果你下午需要地方的时候，我们教会会借给你们，这样。你知不知道我心里面多感动，我感动就是那家是第二家教会来，我很感动体会到那种信徒群体的彼此互爱支持。当然大部分的问候都会跟我说，都会很担心我，尤其是很担心我，不知道为什么很担心我，怕我累低，真的跟我说不要担心啦 Pastor， 不要气馁啊，这样成。在这里呢，我官方地做了一次正式告诉你，我没有，我没有气馁，我没有灰心。In fact， 我很想鼓励你，你跟我都不要灰心，不要气馁，因为我很想跟你一起怎样，我们去期待好不好？我们就是期待，就是神在我们当中会有更大的工作来到出现。当然你问为什么你可以这么期待，是因为过去的里面，当我们数算回上帝在我们的群体当中的供应和照顾的话，我们从来没有缺乏过他的恩典，甚至乎你可以见证上帝是不断不断地来到加添我们这个群体。我们怎么可能有什么理由来到这个的危机，我们反而要去怀疑他的带领和他的信实呢？人眼前的危机却可以成为神转化人突破人生命的转机。我深信这句说话，我深信这句说话会在我们的当中来到成就。我深信每一亦都愿意神亦都愿意在每一个弟兄姊妹透过他们的同心，透过他们的谦让，透过他们的信服，而在我们的生命并且在这个群体的里面来到去突破展现出来。弟兄姊妹，关键就在于今天你有没有一份这样的眼界，你信不信得过上帝的带领和上帝更大的美意。当然我这样问你，可能的回应就是 Pastor 我不知道，我最喜欢说什么都不知道，是吧？不知道不要紧，弟兄姊妹，我给你的鼓励就是只管站着，不要作声，你就静静这样你来观看耶和华上帝来紧，在我们的群体当中他要达成一些什么的工作，好吗？求主帮助我们，坚固我们对他的信心，使用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低头，我们同心的来到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多谢你，多谢你来到一路对我们的带领。过去这么多年你的带领的时候，你给我们体会一样很真实的东西，就是你的而且确是那位信实的上帝。神啊， 以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以后都是这样。所以今天当我们站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求愿你主要你的带领又再一次透过这个的机会临到我们当中，比着我们各人有同心，比着我们各人学会谦让，更加比着我们各人能够有一份耶稣基督的心肠，我们愿意在这里，我们同心的来到观看你在我们当中的作为。愿父神你在这里来到作成你的工，因为这个是属于你的教会，这一班是属于你的子民，愿你的名能够在这里得荣耀，又愿我们在当中能够更加体会上帝你的供应、你的加力并且你的带领。主啊，我们多谢你，我们同心祷告，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以求，阿们。